不是，
六号机上，
对。
等一下，等一下。
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很感谢主，我们尽管是人小，刚才。主也说，但是很感谢主给我们一个这样的环境，这样的坦然的心，能来到主的殿中来一起敬拜我们的主，来一起的赞美他，来一起的聆听他的话语。知道武汉现在的疫情都引起很多恐惧。不单只在国内，在湖北，在国内，在这里也是这样，更多的是我们，像修行姐妹今天早上说，我们不知道情况，我们不知道更多的真实情况的时候，就弄得更恐惧了，是不是？想想，大家可能每天都跟着新闻，很多网上很多不同的消息，也不知道。哪些是真的，哪些假的？但是我所知道的，因为我跟国内的医生的群里面知道，在武汉很多医生感染了。刚我已经讲到一篇刚发的一篇文章，总结了武汉中南医院有140几个例子，40%，差不多41%，有一半。病人都是医生护士和里面的病人。我原来在的协和医院，郑鹏弟兄也在协和医院，里面就有200多个医生护士给感染了，就是上个礼拜的那个数据，整个武汉差不多有1000个医生护士感染。特别是一开始一月初的时候，都不知道这个情况。大家，我有一个武汉人民医院的我一个朋友，说一开始他也感染了，他隔离了。他一开始大家都不知道，看病人有花销，大家不知道，大家就是他叫裸奔，大家就这样去接触这病人，所以他们科室也有十几个医生感染了。然后因为这么多医生护士感染了，所以我知道就全国很多医院都派医生派医务人员去，物资也缺乏，所以就说想想那里面的那种混乱，那种恐惧，就说很感谢神，我们能来到这里，能这么安心的赞美主。想想武汉里面也有很多弟兄姐妹，他们真的是，而且国内也是每个地方他们都是隔离，现在很多大城市都不给出去了，他们也没办法聚会。想想，假使我们在这里有时候讲话讲得很轻松，想想假使我们在武汉，我们会怎么样？想想我们假设在经历当中会怎么样？即使离得这么远，我们也这么恐惧，也我知道有很多教会，比如说我们春节那次，春节我们还是大家在聚会，在这里一起庆祝春节。我知道很多教会都把那个取消了，然后上个礼拜我到刘黑文那个弟兄那个教会说，他们平时有120人130人聚会，他现在一下子不见了，是有30-40人不来聚会了。所以我们远在这里也这么恐惧，所以我就不知道，就说假设我们身处在当中会怎么样。所以我就选了这个今天的那个 话题，我是上个礼拜，本来我不是分享这个话题的，但我上个礼拜有这个感动，才临时改了这个分享。当我们我的题目是说，当我们恐惧的时候，我选了一个故事，就是以利亚的故事。我们有时候我觉得，我时时觉得，不是有时候，我时时觉得这圣经真的是很真实的，很 amazing。 为什么呢？它描写了很多历史上的人物，他们是很爱神，很热心的为神做工，很听从神的吩咐，就是我们看的是很英雄人物，是不是？但是圣经里面也描写了他们的软弱，他们人的一方面，他们也有恐惧，他们也有软弱，他们也会跌倒，就是有血，就是有血有肉的一个人，不像我们从小习惯的都是那个英雄。我知道在国内或者是在一些文化里面，当一个人或者为了吹捧一个人，把他吹捧得这么很英雄的时候，可以篡改历史，把他以前的那所有的污点，所有的什么东西抹去了，好像这个人就是完美无瑕的，是不是？我们从小都习惯这种教育，但圣经里面的人物就是有血有肉的，不单只描写了他们为神的热心，为神的工作，也描写了他们的软弱，他们的恐惧，他们的跌倒。这以利亚其中就是一个。我们知道亚伯拉罕信心的伟人，也有在逃荒到埃及，也对那个埃及皇帝撒谎，这不是我的太太，这是我的妹妹，是不是？大卫就不用再说了，我不用多说其他的，我就讲讲这以利亚，所有的圣经里面的人物，我们都看到他热心为主工作，追随神，但是也看到他们的软弱的一方面，我们经文，在布里顶上有两处，大家。第一处是雅各书五章十七节，这可以，我们可以一起读，就是说一开始说以利亚是我们一样性情的人，以利亚是这么伟大的先知，他就是说是与我们一样性情的人，他横切祷告，求不要下雨，雨就三年零六月不下在地上。他又祷告，天就降下雨，地也生出土产。这是一个总结，我主要是想分享的是列王记上不是二章，应该是十九章。列王记上十九章一到十八节一到十九节，这是讲以利亚的一个故事。我们要不要先来一起读一下？以利亚列王记上十九章第一节，亚哈将以利亚一切所行的和他用刀
众先知的事都告诉耶洗别，耶洗别就差遣人去见以利亚，
告诉他说：
明日在这个时候，我若不是人性命，像那些人性命一样，愿全民重重的降罚于我。以利亚见这光景，就起来逃命，到了犹大的别十巴，将仆人留在那里，自己在旷野走了一日的路程，来到一棵罗头树下，就坐在那里求死，说：耶和华，罢了，求你取我的性命，因为我不胜于我列祖。他就躺在罗头树下睡着了，有一个天使拍他说：起来吃吧。他观看， 见同行有饮水
鱼炭火烧的饼，
他就吃了喝了，仍然躺下。
耶和华的使者
第二次来拍他，
说：“
起来
吃
吧，因
为
你当走
的
路
甚远。”
他就起来吃了喝了，仗着这饮食的力，走了40日昼夜，到了神的
山，
就是何烈山。
他在那
里
进
了
一个洞，
就
住
在
洞
中。耶和华的话临到
他
说：“以利亚，你
在
这
里
做
什
么？”他
说：“
我
为
耶和华
万
军
之
神
大
发
热
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
约，
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
我
的
命。”耶和华说：“
你出来
站
在
山
上，
在
我
面
前。”那
时耶
和
华从
那
里经过，
在
他前
面
有
烈
风
大
作，崩山碎
石。
耶和华却不在
风
中，
风
后
地震，
耶和华却不在
其
中。
地震后
有
火，
耶
和
华
也
不
在
火
中。
火
后
有
微小的声音，
以利亚
听见，就用
外
衣蒙
上
脸，出来站在
洞
口。
有
声
音
向他
说：“
以利亚，
你
在
这
里做
什
么？”
他说
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
一
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耶和华对他说：“你回去往旷野，往大马士革去，
到了那里
就要高哈薛
做
亚兰王，
又
高
宁氏的
孙
子
耶
户
做
以
色列王，并高亚
亚
法的儿子以利沙做先知接续你。将来躲避
哈
薛之
刀
的，
必
被
耶户
所杀；
躲避
耶户
之
刀
的，
必
被
以利
沙
所
杀。
但
我
在
以
色列
中
为
自
己
留
下
7000人，
是
未
曾
向
巴
利屈膝
的。
未
曾
与巴
利
亲
嘴
的。
于是
以利
亚
离
开那
里
走了。
这是神的话语。我们先做祷告。就我们感谢你带领我们在你面前，把你的话语展开给我们。主啊，求你的灵打开我们的心，能明白的话语。主啊，求你的灵给我们力量，能行出我们行不出的事情。主啊，感谢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啊，刚才大家读的那个故事是在《列王记上》19章，我想分几个小段这里第一个从第一个是以利亚的恐惧，这是从1到10节第二个是天使的关怀，从5到8节。后来讲到以利亚逃命的奔跑的方向第8节，然后讲到神对他的扶持，对以利亚的扶持，后面9到15节最后一个题目是觉得神挺幽默的，这是第15节。我们先看看1到4节以利亚的恐惧。以利亚首先我讲以利亚是一个旧约里面一个挺有名的一个先知。他我原来讲过有两个人给神没有经历过死亡给神直接提去的，其中一个就是以利亚，一个是谁给神提去的？以勒。以勒与神同行300年，给神提去以利亚，所以这个以利亚是一个很有名很伟大的一个先知就是说他为神做了很多事工，神直接就把他提去与神同行然后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耶稣在马太福音18章，耶稣登山变相的时候，跟耶稣说话的是谁？摩西和以利亚。耶稣在 地上传福音的时候，很多人都不知道，那时候也不知道耶稣是谁。耶稣问他的门徒说，你觉得我是谁？对吧，有人说你这个，有人说你这个，有人说他是以利亚。所以以利亚是，就是说在圣经里面是一个很有名的先知，连耶稣都说，连人家都说耶稣是不是以利亚。甚至在启示录有一章述说两个见证者，他们猜想就是同以勒和以利亚。所以以利亚是这个很有名的先知。在第十，我刚刚说第一节到第四节，哈哈，将以利亚一切所行的和他用刀杀众先知的事情都告诉耶洗别。这是什么事情呢？刚读的说是列王祭上，原来我说过所罗门之后以色列就分成南国和北国，北国有十个支派，南国就是两个支派，犹大和西缅。列王祭上，列王祭下，就是讲北国南国的国种，国国不同的王帝，直到以色列亡国。亚赫是北国的一个王帝，北国所有的那个王帝里面，可以说是没有一个好的，他们都是行耶和华眼中为恶的事情。什么叫耶和华眼中为恶的事情？他们不拜耶和华是神，他们拜了很多异邦的神，当地的神，就是不听从耶和华，不应耶和华为神。亚赫是其中的一个王。其中王上列王记上，则是有圣经翻的前面两章，在十六章里面提到亚赫做王22年，他行耶和华眼中为恶的事情，比他以前的列王更甚。就是他一直都是拜外邦的神，不听从耶和华神的话，比他列祖更甚。所以亚赫是那时候一个坏的王帝。耶洗别他这里说是他跟他耶洗别亚哈把以利亚一切所行的事情和他杀众之献祭的事情告诉耶洗别。耶洗别是他的王后，耶洗别是西顿是另外一个国家，他们是拜巴利王就是说他是亚赫跟娶了西顿王的女儿，就是耶洗别为妻。这好像是那时候可能是政治原因，也是这样，因为他们这样，他们结了婚，连了婚之后，他们就士顿王就跟那个他们就不打仗了，是不是？这中国历史也有这样，敲军出塞，就是为了就是连婚，政治上他们就说有一个和平。但是问题是这耶洗别，他是侍奉巴利这个神。他做了以色列的女王，就在里面建巴利的庙，建巴利的坛，让以色列全国人民都去拜巴利这个王。所以这个耶洗别就是这样的一个女王把巴利这个神引进了以色列，让全国都去拜他，而且他在殿中还奉养了很多巴利的先知， 所以前面讲到，由于他们背弃了神，背弃了耶和华，这时候他引起神的怒气。前面说，耶和华对他的怒气，比对以前所有的王的怒气更甚。然后我们到列王记上十七章，神就兴起了以利亚这个先知，然后以利亚这个先知对阿哈说，咱我不祷告，这天就要干旱，所以天就干旱了。然后这个亚哈王就认定是以利亚捣的鬼，都是你，我们才引起有这个干旱啊，所以他阿哈王一直就追着以利亚，想把以利亚杀了啊。这时候十七章十八章里面就讲到，神让以利亚躲开亚哈，躲了三年。怎么躲了？让乌鸦养以利亚，让寡妇供养以利亚。这里不是我的故事的重点啊。躲了三年之后，时间到了，时间到了，然后神就叫以利亚去见阿哈，他直接去找他，要跟他面对，跟他挑战，跟他挑战。然后阿哈刚刚说了，阿哈一直在找以利亚，一直找，现在以利亚直接出现他的面前。然后阿哈说，是以利亚干旱了三年的，就是你是不是？以利亚说，不是我，是你带领以色列走了歪路，不去听从神，去听从巴赫，现在所有的干旱都是你的错。然后完了以利亚就是前面的，这里说的前面的事情，就是以利亚跟阿哈挑战说你叫上以色列的民众，还有450个奉巴利的先知一起到加密山去干什么呢？拿两个牛犊，一个牛犊给那个450个巴利的先知，一个牛犊给他，把这牛犊切成12块放在祭坛上，我们一起祷告我们祷告哪个神能够降下火把这个牛犊消掉的，那个就是真的神。亚哈接受他的挑战。为什么亚哈接受他的挑战呢？亚哈可以立即把他杀掉，是不是？亚哈接受他的挑战，他以为一个是加密山，加密山是巴利的圣山，就哇，到他们神的山上去，而且他们有400个先知，只对以利亚一个先知。那个阿哈想着，他们肯定是赢的，我们有这么多人，而且是在我们的山上啊。结果他们就祷告，然后一开始是让那个巴利的先知450个先知他们祷告，从早上祷告到晚上。然后这里记载着，他们又叫又跳又叫又闹，而且用刀用枪刺他们的仪式，就是那种异端异教的仪式，刺他们的身体直到流血，就是鬼哭狼鸣一样，从早到晚但是一直祷告，他们以他的方式一点动静都没有。然后到以利亚祷告，以利亚就把那个 点了十二块石头，这十二块石头代表以色列的十个支派为神筑了一个坛。他祷告，这里一个图，神就站在火，把这个祭坛上的那个油渡消掉了。所以这里列王记上十八节讲到耶和华啊，就他的祷告，求你应允我，应允我，使这民知道你是真的神，叫这民回心转意来追求你。于是耶和华降下火来，消尽凡祭，然后众民看到就匍匐在地说：“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然后完了之后，他们就把这四十，他带着那个以色列民众把这450个先知杀了。然后完了，伊利亚在祷告，神就降下雨，旱灾就完了。就是前面17、18章讲的故事，就是讲一个故事，就是伊利亚怎么样，伊利亚打了一个大胜仗，是不是？伊利亚打了大胜仗，按照我们的那个思路来，按照我们写国内我们从小读的革命文学的思路来，大家会觉得怎么样呢？伊利亚可能会乘胜追击，是不是？可能会就把哈哈王，把那个他的王后，把所有的先知可能都会杀掉了，在以色列把巴利的庙、把巴利的坛都毁掉了，这里面建立一个敬拜耶和华神的国，是不是？大家想想，打了这么大的胜仗，在让这么多以色列民看到，在叫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但是圣经不是这样描写的，圣经里面说，阿哈把以利亚所做的事情，就是刚才在祭坛上的事情，和他杀众先知的事情告诉了洗别也洗别这是表。然后这是表怎么说呢？这是表派人去见以利亚，告诉他，灵异月在这个时候，我又不洗你的性命像那些人的性命一样，愿神灵重重的降火罚于我，明天这时候我就会派人把你杀了。这是表说，想想我们会想想以利亚会怎么样呢？以利亚可能会，我们会想想，好，你放马过来，尽管放马过来，我不怕你，我明天也把你杀了，会不会这样？但是这里说不是，说第三节里面说以利亚见这光景就起来逃命，不然他怕什么东西？见这光景，英文这翻译有点不对，英文是说 Elijah was afraid and run for his life。见这光景就 afraid， 他害怕，他奔跑逃命。有时候觉得像以利亚刚才说这样的先知，而且是刚打了一个大胜仗，这是比如说我要明天这个时候就要你的命，他就害怕了，他就奔跑逃命。刚才第一章的是你看到这是他们奔跑逃命的路程，有时候有觉得不知道害怕什么东西啊，但是 但是圣经里面的人物，我刚刚说的就是这样，有血有肉的人物，就像我们他以利亚是和我们一样性情的人。所以我想我们有时候会恐惧，有时候会软弱，有时候会害怕，有时甚至会跌倒。我觉得就是有时候对我们也是一个安慰，你看看像以利亚这样的先知也会在这情况下害怕。害怕什么？所以我们有时候也会这样，是可以理解的，是不是？而且他害怕，他跑，就是说见着光景就起来逃命，到了犹大的别示巴，将仆人留在那里，自己在旷野再走了一天的一路程。别示巴是在什么地方？大家看到上面的红点是扎密山，扎密山就是刚才我说的以利亚对那450先知决战的地方。后来他一直逃命跑到上面的那个红块，就别示巴。别示巴是以色列的最南可以说最南的边境。经常在圣经里面旧约里面说，从但到别示巴，就是从以色列的南，但就是以色列的北，从北到南，从但到别示巴，就一口气就跑到犹大的最南的边境。而且他跑到那边，他说他把他仆人留在别示巴，他自己再走了一天的路程，在南面就是在旷野，走了一天的路程，在旷野，再往南面走了一天的，那是旷野。里面他躺下来，在一个罗藤树下，他坐在那边求死。第四节里面说，耶和华罢了，求你取我的圣命，因为我不胜于我的列祖。这就是一个从一个恐惧逃命到求死的时候是什么？他就说 depression， 忧郁，他患了很大的忧郁症，甚至到想要死，想要去死。然后说，因为我不胜于我的列祖。这时我想到，他就说，我比不上我的祖先，比不上大卫这么勇敢，比不上摩西这么勇敢，比不上抓耍这么勇敢，我真的是没脸去见他们啊。结果想到什么呢？想到一句话中国常用的，说没脸去见江东父老，是不是？没脸去江东父老，大家记得这个典故吗？就是项羽跟刘邦相争的时候，楚汉相争，然后项羽给刘邦打败了，跑到乌江，前面是江，后面是追兵，然后记得霸王别姬，然后他的那个虞姬吧，也死了。然后那时候有一个船夫来叫他，将军啊，你跟我过江东，我带你过江东，江东里面有父老，有还有后面的就是说希望他把他渡过江东来再带江东的父老一起起兵，一起再跟刘邦去打。然后项羽说，我带了8000人渡江到四面，现在全部全军复活了，虞姬也死了，我怎么回去了？ 我没脸见江东父老啊，就是他就在那边自杀了，是不是？大家记得这故事吗？就是他这里说，我比不上列祖，就是我真的是没脸去见我的祖先了，你就把我杀了吧。他就是他看到自己的失败，他极度的忧郁，甚至想死。好啊，这里提到的是啊，第一个开始就是说啊，以利亚的恐惧逃跑啊，然后奔跑，甚至求死。他真的是很忧郁，躺在那边，一点兴趣都没有，一点斗志都没有，然后还想着要死。后来天使来拍他，说给他吃的，他吃了又躺下去，是不是？这是典型的啊、忧郁症的表现啊。我第二个题目是说天使的关怀。后来啊，第五节说他躺在罗亭树上睡着了，有个天使拍他说起来吃吧。他起来看看，见有一瓶水还有炭火烧的饼，就吃了，依然躺下，吃了就躺下。耶和华的使者，就天使第二次来拍他说起来吃吧，因为你当走的路甚远。这讲到天使的供应，我觉得挺有意思的。这个天使来就是起来，肚子饿了，你吃点烧饼，喝点水，然后完了他吃了，翻一个身又躺下去就睡了。然后过了第二天，天使又来，你再起来再吃再喝，你要走的路甚远。我觉得挺有意思是什么呢？这天使没有责备他，没有怪他，没有对他说伊利亚你怕什么东西啊，你怎么这么没用的、啊、是不是？没有去怪他，只是你起来肚子饿了，你吃点东西，你喝点东西，哪知道这个没用的，吃完喝完又睡了。伊利亚那个天使也没有去催促他，你干嘛还躺下啊，吃饱你就去，起来去做主公主公，没有，累了就让他睡觉，就让他休息，然后第二天再给他吃的，给他喝的。我觉得这个就是很有意思，这个也是我们可能是有关心弟兄姐妹的时候所要学习的。我们在软弱的时候，我们在恐惧的时候，我们退缩的时候，我们也很感谢神，他常常会有弟兄姐妹来关心我们，是不是？来啊、像天使一样来扶持我们，来鼓励我们。这些弟兄姐妹来关心我们的时候，就像神派天使来一样。但是这些原则，我想就像天使关心这个以利亚一样，我们真的是也没需要很多的责备，很多的催促，我们真的是只是可以用爱，真正的爱，去默默的关心，默默的陪伴，就像天使对以利亚，饿了你吃你喝，要睡觉去再睡吧，起来再吃。所以啊，这想到彼得前书四章八节说，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的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过错，爱能遮掩许多的罪，包括我们的软弱，我们的跌倒，我们的恐惧。 下面一个是第八节，他以利亚奔跑的方向，当他起来喝了吃了，凭借饮食的力走了四十昼夜，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他继续的往南走，进了后面是进了旷野，继续的往南走，这是一个天使来关心以利亚的照片，一直往南走，走到最南最南最南那个叫何烈山神的山。这何烈山也叫西乃山，大家记得西乃山吗？神的山啊，西乃山是摩西带着犹太人出埃及之后，在那边西乃山遇到神，神在西乃山上犹太人颁布十诫，在西乃山跟犹太人立约的地方，是摩西跟神面对面相遇的地方，所以这是神的山，圣山。不知道我们大家看到什么吗？以利亚逃命，他往哪里逃？他是往神那里逃，神的山，他往神那里逃。在我们恐惧的时候，在我们软弱的时候，在我们忧郁的时候，在我们要逃命的时候，往哪里逃？你能往哪里逃？没地方逃，就往神那里逃，就来到神那里才是安稳的港口。刚才讲到楚霸王项羽，他不愿意渡到江东，一个他的那个我们学的是说他，我没脸见江东父老，好像很豪言壮志。其实他不愿意渡江，一个是没脸见江东父老，更重要的一个是什么呢？他看到即使他渡江，他已经带了8000士兵到江西，到江的西面已经全军覆没了，即使他渡江到江东，江东父老也不会帮助他重新的来组织这个军队，来跟刘邦征战。他知道即使他渡江也没用的，所以他一个是没脸见江东父老，但是其实他知道他就失败了，不管他渡江不渡江，所以他就自杀了。但是作为神的儿女，像项羽，他想的是要建立他的国做王，神的儿女要逃的时候往那里逃，就往神那里逃，就定睛仰望神，定睛仰望主耶稣基督，那才是安稳的港口。让我想到希伯来书是写给当时受迫害的犹太人，犹太基督徒，因为他们受迫害，有些退缩，有些人畏惧，有些人想回到离开基督耶稣，回到他们旧约的犹太的神。然而希伯来书的作者鼓励他们，在奔跑路程的时候，在奔跑摆在我们前面路程的时候，叫什么？仰望主耶稣基督，仰望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一切。英文就叫 Fix your eyes on Jesus， Fix your eyes on Jesus， 仰望主耶稣基督， 就这样我们才能够重新得力。好，他奔跑，一直跑，跑，一直跑，跑了四十昼夜，到了神的山，所以他逃命是逃到神那里去。好啊，他逃到神的山，后面我想讲神对他的扶持。他啊，到了何烈山第九节，说他进了一个洞，就住在洞里。他那时候可能还没有完全恢复过来，是不是？在洞里还是躲着神，还是在可能还在啊忧郁之中。耶和华向他说：“以利亚，你来这里做什么？”他怎么答？他可能有点答非所问。以利亚，你来这里干什么？他来这里干什么？他好像去逃命找死，是不是？他说：“我为耶和华之神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叛你的约，毁了你的坛，用刀杀你的先知，现在只剩下我一个人了，他们还要来找我的命。”他答的：“你来这里干什么？”他就这样答。然后神说：“你出来，你站在山上，你站在我面前。”哇，我们想想，我们当我们面对神的时候会怎么样？他说：“你站在我面前。”这里提到第三节，十三节提到以利亚听到他用外衣蒙上脸，因为神是圣洁的，我们是罪人，所以在旧约里面我们看到人是不能够直接面对神的，因为面对神人就会死了，因为人是罪人，神是圣洁的。但是我们很感谢主，因为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的，他代替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他成为我们的中保，现在我们就能够通过主耶稣基督能够直接来到神的面前，不用再蒙上衣服，因为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中保。好，他出来，耶和华再去问他：“以利亚，你来这里干什么？”他又一样的答：“我为耶和华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背弃你的约，毁了你的坛，用刀杀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找我的命。”但是神怎么说？在十八节：“我在以色列中留下七千人，未曾向巴利去吃，未曾向巴利亲嘴的。”我们那里还有七千人是我的门徒，跟随我的，你怎么只说你只有一个人呢？你怎么只说你一个人呢？我们这里看到第一个看到是以利亚，一个是不是他过高了，估计自己，首先他跟他列祖比，我比不上我列祖，这里就是说我只有一个人，为你这样发热心，他们还要杀我。有时候我们做主公的时候也会这样吧，我这样发热心的做事情还要遇到这些挫折。神说我那边留了七千人，未曾上巴黎吃去，未曾上巴黎亲嘴的。他一个过高的估计自己的信心，另外一个他没看到神其实一直在做工，尽管我们没看见他在做工。像我们唱的那歌《这是天父世界》里面有一个就是“这是天父世界”，叫求主叫我不忘，罪恶虽然好像得胜，天父仍然掌管，这是天父世界，我心不必忧伤。尽管我们没看见神，没看见那七千人， 但是神依然在做工。啊，让我想到那个《使徒行传》的时候也是这样。啊，《使徒行传》当保罗到啊哥林多传道的时候，一开始说他受阻，但是他晚上异象里面见了神，神说你回去，你只要讲，不要怕，只要开口，他们不会伤害你，因为神中有我很多的百姓。所以神是一直在做工的，尽管我们没看见，我们就是有这个啊信心，尽管洪水翻腾，神仍然作王。好，他说十五节说你回去，从旷野到大马色去，到那里我还有很多事情要你做。大马色在什么地方？这人我觉得神挺幽默的。他从那个大马色是就是叙利亚大马士革，是在
北边
啊、以色列北边最北那个地方。我觉得神挺幽默的，什么呢？他从北面让他跑到别示巴，又在旷野四十天，走到何烈山，去到那边说：“你回去，从旷野回去，去的更北的地方，那边有很多事情叫你做。”假设神真的有很多事情做，为什么让他跑到底，再让他往北走呢？他在那个罗藤树下，他躺下来求死的时候，神就可以截住他：“你回去，那边还有很多事情。”但是他让他一直跑到南，然后再叫他：“你回去。”我不知道在旷野那四十天他经历了什么，除了走路、休息、吃饭，但是我想这是很艰难的。那旷野的路，那时候的交通，那时候的环境，但是啊，不管怎么样，那个艰难，他经历的四十天，我想这对以利亚的生命有很大的影响，他的信心啊有很大的帮助。有时候我想，假使神在罗藤树他躺下来的时候，他求死的时候就说：“你回去，那边有很多事情做。”我想那时候以利亚的生命可能还是你回去，他还又躺下来，还会不想回去。但是经历了这四十天旷野的那个艰辛，他重新得力，所以神叫他回去。到十九节，于是约利亚离开那里走了。有时候我想该经历的还是要经历，神要他经历那四十天的旷野那个艰辛，他可能真的要经历才会有十九节。于是他离开那走了，继续的听从神的话去做主工。假设在罗藤树的时候，神就叫他你回去，他可能一听一个转身又躺下去了，是不是？所以有时候我们就是经历有些苦难，有些挫折，有些试炼，可能是我们就是要这样经历，才能够生命才能够有个飞跃，才能够长进，才能够重新得力。让我想到啊，彼得前书就是那时候也是那时候基督徒受到迫害的时候啊，一章六到七节他是这样说：在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有试炼不是 我说我们是人，经历试炼是有忧愁的。彼得承认在试炼中有暂时的忧愁，在试炼中是有忧愁的。不要觉得我们是什么大英雄，可以经历很多的试炼，有忧愁，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炼，就比那被火试炼仍然能坏的金子就更宝贵了。可以在耶稣基督里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和尊贵。所以金经过火的试炼是会坏的，但是信心的试炼尽管经历了忧愁，但是比这金更宝贵。所以我觉得神挺幽默，是我第一次听人家对我说神，我们的神很幽默是什么时候呢？我们在爱我待了5年，后来去达拉斯，达拉斯只待了1年，达拉斯只待了1年，我们就搬到这里，就离开达拉斯，就搬到克利夫兰，2008年搬到克利夫兰。然后我女儿那时候是说，神怎么搞的，既然让我们去克利夫兰，直接把我们爱我带到克利夫兰不就好了吗？干嘛还去达拉斯1年呢？然后达拉斯1年我们其实就说各种原因，有点大家都有点不开心吧，所以只待了1年就离开了那边。神为什么不把我们直接带到克利夫兰，在这1年 we had nothing， 他说 nothing。 然后我就跟他说在数算神恩典，这1年不是 nothing，这1年我们学了什么，我们学了什么，我们学了什么，我们学了，我们做什么都是，我就给他数算。然后教会的一个弟兄也是说，我们神真是幽默，把你带了1年就把你就把你们带走了。就是说我觉得这里看到这里神是挺幽默，让以利亚从北跑到南，过了这么多时间，然后说你回去，而且到更北的地方，那边有很多事情等着你去做。但是我想这个经历对以利亚也是很重要的，因为这个经历所以他能够后面继续的做主的工。好啊，时间差不多了，我做一个总结，是说我们总是有软弱，有恐惧，甚至有退缩，有逃跑的时候，就像以利亚这样的先知。当我们遇到很多事情的时候，特别现在是瘟疫的时候，但是很感谢主，主派天使去关心以利亚。在我们软弱的时候，我们也有弟兄姐妹来关心我们，来扶持我们，来互相的建造，就像神派天使一样。我们软弱的时候，我们逃的时候，没什么地方逃，只能逃到神那里去。在软弱中，在恐惧中，在腐烂中，只有耶稣基督和他十字架是我们所仰望的，只有那里我们才能够找到安稳的港口。然后这里是说我们要相信神，他一直在掌权，不管什么时候，不管我们看不见。尽管以利亚觉得他只是一个人在夜心的为神工作，神中那里有4000个没有剩上巴力去世，没有剩上巴力亲过嘴的我的门徒，我的信徒。所以神会一直在工作，神依然在掌管。然后有时候我们真的是要经历像以利亚那个40昼夜的旷野，在旷野这过程中，我们虽然有忧愁，但是只要依靠神，仰望主耶稣基督，我们经历了这个旷野，生命就有长进。认识一个 有个弟兄姐妹在微信上，有个姐妹在微信上发了一个做了一首诗，我没有把整个诗抄下来。他的题目，因为他是刚从中国回来，大家知道中国回来，他自己在那个家里隔离了十四天，现在还在隔离当中，他前两天才回来的，在隔离当中，然后他的写了一首诗，诗就是旷野十四天，不是四十天，旷野十四天，就在大隔离，就在旷野，他就在那个 retreat， 在这十四天里面，他怎么样经历神，怎么样思想神，怎么样仰望神，这旷野十四天，这旷野有时候可能是我们要经历的，但是我们要仰望神，仰望主耶稣基督。我来带这个回应诗歌，我们来唱个回应诗歌。